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他在商场卖衣服，在家庭中总是宁愿吃亏，也不占人便宜。同事、老板信任他，亲戚、家人感谢他，邻居称赞他，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我在商场卖内衣，商场里共有六个内衣柜台，六个老板。我们服务员每个月工资再加提成，都有零头，老板就给我凑成整数，但我都把钱退回去。老板高兴地对别的柜台服务员说：你看，我家的服务员多给钱都不要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士来我柜台要买一条秋裤，要大红色的，我拿出了一条质量好的，而且价格不高，就25元。但他又去旁边的柜台，那个服务员也拿出一件红色秋裤，要卖38元，但质量没有我的好。可这个女士买了，她认为东西越贵越好。临下班前，那个服务员问我，卖得怎么样？我说，我卖的价格都低，不像你一条秋裤卖了38元。没想到他说，你别这么说，如果老板看我记录没有这个钱，那算怎么回事？这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他没把38元记在本上，而是写了一个比较少的数字，剩下的钱自己就赚下来了。后来他的老板把他辞退了。我从来不改记录本，卖多少钱就记多少。在这方面，老板对我非常放心。别的柜台每月点一次货，但我的老板从来不点货。有一天快下班了，有的服务员上厕所，有的去买东西，就剩我和另一个服务员，店里也没几个顾客。这时来了一个顾客要买内衣，我拿出两套，他都没满意。我又打开两套让他选，他满意的选了一套就离开了，其他衣服还堆在柜台上。一旁的服务员问我，卖了？我说卖了。我背着柜台又和他唠了一会儿后，我回头整理衣服时，却发现少了一套，其他服务员陆续回来。我说，我丢了一套衣服。他们也觉得奇怪，有人说，你别跟老板说了。我说，不行，我必须告诉老板。老板来了，我就把丢衣服的事说了一遍。老板说，算了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我说，不行，等开工资时，你就把这套衣服的价钱扣下。老板感动地说，现在还有这样的人。老板就按进货价从我的工资扣除了。有一次，老板的母亲住院，同病房的一个病人，儿子是警察，闲谈时谈到了法轮功。这时，老板当着大家的面说，他们可好了，都是在做好人。因为老板知道我就是练法轮功的，老板就把我的事情讲给警察听。一旁听到的人说，你敢在众人面前宣传法轮功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人们往往不敢公开说大法好。老板一听就说，他们好就是好，我才不怕呢。后来商场要进行改造，所有柜台全部搬出， 我老板的生意也就不干了。其中一个老板在其他商场有柜台，缺一名服务员，我的老板向他推荐了我，但那个商场要求员工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，但我已经40多岁了。我说，我已经超龄了。新老板说，你去吧，我跟领导说说。我说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年龄。他们同意，我就去，不同意，你就再找别人吧。后来我到那个商场上班，货卖得很好。一个星期后，我拿到胸前戴的标牌，但上面却不是我的名字。我打电话问新老板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找另一个商场的服务员替你办的，要按你现在的岁数，商场不允许上岗。我说，这不是弄虚作假吗？我带着他的工牌上岗，这不符合真呀。新老板说，哎呀，这也没什么，我也不是叫你犯罪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必须得按照大法真善忍去做。我以前给新老板讲过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这时新老板还要说服我，我赶紧说，这几天上班全当是给你帮忙了，工钱我也不要了，你再找其他人吧。其实我能在工作上认真用心，不计较，不占便宜，这是我修了大法后，按大法的要求才能做到的。其实也因为修大法，在家里，我也从自私变得忍让，处处吃亏，不计较。我丈夫兄妹六人，丈夫是老四，有三个哥哥，两个妹妹。我们与婆婆家离得最近，但我修大法前和婆婆两年不说话，不登门。修大法后，有好吃的，我就给公婆送去，还经常带婆婆去洗澡。婆婆经常跟亲戚说，我自从学了法轮大法，变了个人。我经常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婆婆真心相信大法好。婆婆86岁去世后，我就每天给公公做饭送饭，公公给我钱我也不要。我告诉他，我就是按照大法做，孝敬老人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公公不相信，以为我图他什么。有一次我给公公家擦玻璃，发现窗扇都推不动，原来泥土把滑轮都堵了，纱窗网和外框都是用胶带纸粘的。我就找人做了三个纱窗，换了滑轮。公公怕我叫他拿钱，坚决不换。我说，我拿钱，换好了，公公也挺高兴。公公穿的衣服、用的被套床单，我都拿回家洗好后，再给他送去。有一次，公公要吃烧茄子，我不会做，但我会做炖茄子，我就给他送去炖茄子，但公公说不好吃，我就上饭店去买烧茄子。公公爱吃糖醋鱼，我也经常上饭店买给他吃。中共病毒疫情三年期间，我和丈夫把公公照顾得非常好。我丈夫的哥哥们都很感动，说多亏了你们。我说，感谢大法吧，都是大法的威力。而公公这也才相信了，我和丈夫真心对他好。有一次公公对我丈夫说，把三间房子给你们，我跟丈夫现在住的房子是一间半。丈夫说，我不要。公公说，你不要房子，给你钱吧。丈夫说，钱我也不要，因为我跟丈夫说过，你爸以后不管给你什么，你都不能要，咱就是孝敬老人。 后来公公生病，卧病在床，半年期间，五个儿女轮班照顾，但三伯哥肺部做了手术，没给他排班，大姑子干了七个班，不来了，说心脏病犯了，二小姑子干了几个班，也不来了。我大姑子女儿上大学，学费都是我公公出钱，还经常跟公公要钱。两个小姑子住院，也是公公出钱结账，他俩的养老保险金也都是公公交的。我和大姑子同年失业，公公替大姑子交了11年养老保险。现在公公卧床，大姑子和小姑子都不来了，公公能不伤心吗？公公还对我丈夫说，我对不起儿子啊。有一天，公公把他攒的钱、房证都交给了丈夫，还说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丈夫回来后跟我说了这事，我说，这事得跟三个大伯哥还有大姑子、小姑子讲。丈夫说，我先保管着，以后我会把这些钱交给他们。公公终年97岁，老人丧事办完后，扣除所有费用后，剩下56万元钱。我跟丈夫说，咱们放弃继承权，什么钱呀、房子，咱们都不要。丈夫说，你这样做，他们会不理解的。咱们也别搞特殊，大伙都平均分吧。我说，我也不强迫你，如果他们要多给你，你可不能要。咱们是孝敬老人，不是想多得点钱。丈夫说，这我能做到。丈夫就当着三个哥哥跟两个妹妹的面，把所有的钱和房证都交出来。有一天，我在大伯哥家商量分钱的事，我二伯嫂、三伯嫂都去了，就我没去。有人说，老四两口子这些年付出的多，应该多给一万元。我丈夫说，老人在的时候给我钱我都没要，这一万元我也不要。最后大家平分了。事后，我二小姑子打电话给我丈夫，说要断绝关系，因为他没有多得钱，跟他姐比，他吃亏了。他给其他哥哥也打电话，说要断绝关系，几个哥哥都气得够呛。我听了，心里也不平衡了。我给小姑子多少衣服，上我家来，看好了就要。有一年快过年了，女儿给我买了一件外衣，正好小姑子来我家，看好了就要。我说，给你吧。他喊我女儿说，小姑拿走了啊，把我女儿给气哭了。二小姑子每次住院，我都去看她，给她钱，不是500就是1000元。我和她四哥照顾她父母20多年，这次分钱我们也没有多要。她不但不感谢，还来电话要断绝关系。想到这儿，把我气得够呛。不过就在这时，突然我想到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他一样，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。后来他们把公公留下的房子卖了，卖房的钱多给了二小姑子10000元，他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了。他们商量分钱时，我二伯嫂、三伯嫂又都去了，大伯哥很不高兴，对我丈夫说，他们都把老婆弄来是怎么个意思？我能少给他们钱吗？来了不要紧，还发表意见。你看某某，就是指我，意思说我不贪钱。大伯哥还要对丈夫说，你回去替大哥谢谢他，这些年多亏了你们。邻居也跟我说，你婆家仗着有你了，你学大法，不贪财，做事公正，要不然你婆家和社会上一样，都能打乱套了。这大法就是好。 有一天，我丈夫和女儿说到我公公家的事，丈夫说，咱们家还行啊，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打得都报警了。女儿说，咱家还行，是因为你和俺妈没有去争，给也不要，要不然也会打得不像样了。我丈夫说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挺感谢你妈的。我说，别感谢我，感谢大法吧，是我修炼了大法了，才能做到的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收听。